今天的主题是智慧人，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想当智慧人？
我想。
哦，只有一个。你们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智慧人？一个也没有。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识你们周边的人是智慧人？哦，有一个。OK， 有几个 ？OK， 你们对智慧人的印象、想象、概念是什么？是不是像我们所看的电影、读的小说？我们传统当中所讲的智慧人，就是在一个某个深山老林，一个哇好老好老的800岁的一个老头，长着白胡子，我们历尽千辛万苦跑到那儿去一看，哇，这样个老人，他说哦，摸着他的胡子说，你要做些这个事情，然后你就有智慧，是不是这样的概念？我们怎么定义，怎么认识智慧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看一下犹太人有一卷书叫塔木德，这是犹太人除了圣经以外最重要的一卷智慧书。在塔木德这卷书当中，他把智慧分成8个类别，就是人生的智慧、思维的智慧、成功的智慧、经商的智慧、生活的智慧、人际关系的智慧、处事的智慧和幸福的智慧，就是婚姻。由此看到，智慧不仅仅是一些理性、一些思维的智慧，而是能够把这些知识、这种思维能够融会贯通的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孙中山先生也把人分成3类，他说第一类人就是先知先觉的人，第二类是后知后觉的人，第三类就是不知不觉的人。那些搞革命的人就是先知先觉的，所以他要去搞革命，他认识到一些事情，看到一些东西，他去搞。后知后觉的是发现别人去搞了，他就跟着去。最后一类就是不去跟的，就自己坐在家里啥也不做的，那叫不知不觉的。那你们觉得先知先觉的人一定是聪明人吗？如果我们从100多年历史来看，那些搞革命的人，自己认为走在前面的人，在100多年、200多年以后，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智慧人，因为他们给世界、给人类带来的灾害、灾难可能超过其他的人，超过那些不知不觉的人。圣经如何看智慧人？保罗如何教导我们做智慧人？保罗不从知识开始，保罗也不从人生观开始，保罗从人开始，从神开始，从基督开始。其实以弗所书头3章所讲的内容，都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今天以弗所书第5章15节的经文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就是所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的原因就是前面5章8节的经文，你们从前是暧昧的，是我们原来的身份，是暧昧的，是暧昧之子、幽暗之子，但是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新的身份，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是蒙恩的子女，这是我们在主里新的崭新的身份。所以因着我们的身份，就决定了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们是，所以我们像。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子，所以我长得像他们。我们是智慧人的儿女，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像智慧人。圣经讲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当中也许有人会讲啊，我觉得我一点聪明也没有，我不聪明，我没有智慧。这是世界的看法，这是以你智商甚至情商来衡量你的智慧。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的智慧是定位在跟基督的关系。如果我们跟基督有关系，我们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全然创造我们，重新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宝贵儿女的身份。因着这样宝贵的身份，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跟过去生命完全不一样。求神今天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宝贵的身份，也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活出一个与这个身份相称的生命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看智慧人的表现，智慧人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在主里面的智慧人珍惜时间，珍惜时间。圣经中对时间有三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时间 time， 就是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时间，每一天所经历的一些时机、一些机会，这个都叫时间，叫 time。 第二个叫世代 days， 这是一大段时间，包括社会当中的道德行为都在里面了。这个世代除了时间以外，也包括这个世代里面人的作为、行事为人也在里面。挪亚时代那个时候神称为是邪恶的时代，包括那个时候的道德、风善、伦理、人情世故都在里面，所以后来受到了洪水的审判。第三个时间的词就是今世 age， 今世。今世是指从神创造宇宙万物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个最后的时刻都叫今世。今世以后是什么呢？就是来世。基督再来以后要开始一个新天新地，那叫来世。这三个时间概念，时间是比较短的，世代是比较长的，今世是人类历史所有的时间是范围是最大的。基督教的今世与来世的概念与佛教的完全的不一样。佛教的今世跟来世来回巡回的，来世是今世的延续，今世是过去的来世，过去怎么样将来怎么样他们不知道。但是基督教的时间观念，今世来世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教的来世以今世与来世的观念是以基督的到来为划分的，基督再来之前所有的时间都叫今世，只有一次性的。基督再来以后今世结束，他要审判今世，然后开展一个新天新地叫来世。这个来世也是一次性的，在今世得救的人就被带领到来世之中去，我们就与基督同在直到永远。那么智慧人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原因是当今的现今的世代邪恶。圣经把世代与邪恶连在一起，就带入了审判。因着审判，所以我们需要福音。基督徒爱惜光阴的原因是因为有福音在里面。大使命末尾这样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实际上那个字就是今世，直到今世的结束。所以在今世结束之前，我们被赋予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使我们对时间有强烈的使命感，有强烈的责任感。智慧人看时间为使命，智慧人看时间为主的使命，愚昧人呢看时间是金钱。十八世纪美国首名百万富翁被称为头号的美国人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现在的美元100元的上面的头像就是富兰克林。他说了一句话，他对一群年轻的学商的学生年轻人讲 Time is money，时间是金钱。大陆现在把这句话发展为时间是金钱，金钱是一切。当金钱成为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把道德、把公义、把圣洁放在第二位，就踩在脚下。所以在今天的大陆，时间是金钱，金钱是一切的这种思维概念当中，大陆是没有出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一些大陆的有识之士就看到现在大陆唯一的出路不是金钱，而是福音。因为在福音当中，时间不再与金钱挂钩，时间与使命挂钩，时间成为完成使命的工具。基督徒应该看到时间与审判，审判与使命，使命与灵魂的关系。我们活着不再是仅仅吃穿住行，要结婚，要养儿育女，我们的时间是有强烈的使命感的。我们的使命是要为基督赢得人的灵魂。我们在时间当中除了完成使命以外，我们还需要在时间当中成长，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这才是智慧的人生。在时间中不成长的人，就是在浪费自己的人生跟时间。我给大家两个特别的鼓励。第一个鼓励就是我们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消极的情绪会浪费我们很多的时间，尤其是怒气， 以弗所书第四章六节特别讲到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节经文不是允许我们可以犯罪，可以生气，可以发怒，而是提醒我们一个怒气要在适当的场合时间下得到解决，要不然呢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负面的情绪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比如说不能专心做事情，你们生气的时候读书应该是读不进，灵修也不可能，影响我们的灵命。另外的话会生病，一个经常生气生闷气发怒的人的话，会得胃溃疡、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失眠、癌症。也许你们一些人已经经历到这些危害。经常生气的人会短命，有一个花了50年时间的研究表明，2400名的调查人当中呢，经常生气的人他们的寿命会比不生气的人短很多。另外生气发怒的人也消耗浪费别人的时间，让别人感觉不好，给别人压成很大的压力，最后双方还要解决。所以智慧人要学习控制怒气，适当的表达自己，合适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不让怒气来浪费我们的时间。美国的琼·亨特他在这里列举了一些内心负面的消极的情绪，有愤怒，有焦虑，有沮丧，有怀疑，有过分的敏感，别人说一句话，别人一个眼神，哇，我特别的敏感，然后自己产生沮丧。另外值得注意的外面的情绪，就是我们表达出来跟人际关系当中表达出来的情绪是对抗、不委身、不健康的朋友关系啊，犹豫不决、不能做决定、我不知道做什么好，或者是没有远大的理想意向啊，鲁莽行事、做事粗鲁、难以建立亲密的关系、无法建立长期的目标、不道德的性关系，这是他所列举的外在的不健康的情绪。如果我们不小心处在这些内在外在的情绪当中，会消耗花费浪费我们很多的时间，有人陷在里面一生都不能自拔。第二就是智慧人要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说话。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告诫我们有许多有关话语的经文，不要说谎话，不要说淫荡的话，不要说不造就人的话，不要说虚浮的话、戏笑的话，这些都不能讲。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说这些话就是浪费时间，其次就不造就人。我相信我们在平常的相处当中，在 QQ 上面可能也说一些无聊的话，说一些不造就人的话，说一些有伤大雅的话。其次我们要学习在话语中有智慧的交流、智慧的沟通、智慧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要非常清楚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如果你表达不清楚就是浪费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重复你说过的话，跟别人重新解释，你也许用半分钟说了一句话，但是产生的影响、消极的影响需要半个小时，甚至好几个小时，甚至不可能恢复。这是我们在话语上要特别注意的。智慧人要学习说适当的话，说造就人的话。智慧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明白主的旨意。智慧人明白主的旨意，在今天17节的经文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词，就是因此或者说为此。因此的意思把我们带回到15节的经文，说我们要像智慧人，所以智慧人就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做糊涂人。智慧人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我查了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这里面谈到三个有关神的旨意。3节经文讲到神的旨意，我把它列出来。第一段经文讲到神的旨意，就是以弗所书1章5节，讲到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拣选，因着这样的拣选，因着他的爱，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设立的第一个旨意，所以我们首先要得救，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是最宝贵的。我们所有的人生其他的一些行为、生命的改变，都是从得儿子的名分以后开始的。 神的第二个旨意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一章九到十节的经文，就是讲到神按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在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在今世结束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也包括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众教会、普世教会里面、本地教会里面的彼此的合一。所以我们看到，从个人的生命得儿子的名分，进入到一个群体，进入到教会当中的合一。最后一个神的旨意就是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这里讲到，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神随己意行万事，让我们来称赞颂赞他的荣耀。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你们若结果子，就让我父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称赞父的荣耀的时候，就是也是结果子的时候。从个人的得救，儿子的名分，进入到教会，进入到合一，最后归结到结果子，进入到普世的宣教。这是神在以弗所书中给我们彰显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旨意。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神的这三个旨意，我们就是智慧人。另外，今天经文这样讲，为此不要做糊涂人。糊涂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糊涂人就是不明白主旨意的人。糊涂人有一个表现，就是无知。无知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对神永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并不关心。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举了一个财主的例子。这个财主很有钱，种了很多的粮食，收集很多庄稼，种了很多的粮仓，把粮仓聚集起来啊，储藏起来，然后他继续去建，又建了很多的粮仓，然后对自己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是这样一类人，是糊涂人。耶稣称他为无知的人，因为他不为自己的灵魂，不为自己灵魂永生的归宿做准备，只看到今世的吃喝享受，看到自己今世的肉体的需要，这是糊涂人。第二类的糊涂人就是对永生的事一知半解。前一类是一点也不知道，不感兴趣；第二类是一知半解。包括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有些人信主很多年了，但是对圣经很多基要真理的真是一知半解，不明不白，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得救，不知道基督教跟回教跟佛教其他宗教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以为行善就可以了，捐款就可以了，敬拜就可以了，这都是糊涂人的表现。许多人，尤其年轻人，在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也来问我，我应该跟谁结婚，他是不是神的旨意。有人找工作的时候来问我，我这个工作我还没找见，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让我留在这儿还是去其他地方。很多人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不好好寻求神的旨意，不好好读经祷告敬拜灵修侍奉传福音，一到要结婚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就来寻求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这样的话，也是糊涂人，因为你在真理上不长进，你怎么能够明白神所赐给你的对象，神所赐给你的工作呢？是不可能明白的。与糊涂人有关的另一种人就是愚昧人。在这一大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三类人，一类就是愚昧人，一类是糊涂人，第三类是智慧人。愚昧人是 unwise， 智慧人的反面。第十五节经文讲，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愚昧人与糊涂人都有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不认识神。糊涂人是不知道神，没有神的知识，愚昧人呢是以为他有，以为他知道，这叫愚昧人。法律赛人、文士，这些人就是愚昧人，因为他们自认为知道神，自认为知道真理，所以他们刚愎自用，他们骄傲。耶稣有一次对他们讲，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因为耶稣刚行了一个神迹，他们不能够识别基督在这个时代所彰显的神迹，所以他们成了愚昧人、愚顽人，不悔改，不认罪， 不接受基督。我们既要承认自己是糊涂人，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也要承认自己是愚昧人、愚顽人，我们是骄傲的，我们是自大的。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是在我们不要做的事情、拒绝的事情、没有想过的事情里面所彰显出来的。天主教灵修大师梅顿 Merton 特别讲过，他说越是我们不喜欢的事情，越可能是神的旨意。当我们不想改变自己性情、生命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改变自己的生命。当我们不想与人和好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去与人和好。当我们不想离开自己的本地，到其他地方去读书、去生活、去工作的时候，这可能就是神的本意，让我们去。在芝加哥，我跟师母生活了20多年，我们已经对芝加哥非常的熟悉了，很多的朋友、我们的家、我们的亲人也在那儿。但是我们来到渥太华，我们离开自己的本地、本乡、自己熟悉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们寻求到后来，我们认为这是神的旨意，神差遣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来了。我们勇敢地离开了我们的本地，我们所习以为常、我们熟悉的环境，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神挑战我们，让我们去做我们不情愿、我们不喜欢、我们不想做的事情，这是神的旨意。约拿是神的先知，他非常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差遣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但是他不愿意做，他不想做。今天我们讲，我们要寻求，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你觉得你真的想知道吗？你真的想知道神把那个人赐给你，你要跟他结婚吗？如果神对你说就是他，你敢跟他结婚吗？你敢嫁给他？你敢娶他吗？或者说神说这个就是你的工作，你去吧，你敢去吗？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寻求，一方面说在寻求神的旨意，另一方面其实我们是拒绝，我们在逃避，我们在抵抗神的旨意。我们跟约拿一样，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想，我们抗拒神的旨意。我挑战大家反思自己生命中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情，最不愿意饶恕的一个人，最不喜欢的一个人，或者最不想去的一个地方，神的旨意就在里面。如果你能够勇敢地面对你生命中你不想去的地方、不想见的人、不想做的事，你已经在实现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了。智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需要圣灵的带领，需要被圣灵所充满。所以我们看智慧人第三个特征就是被圣灵所充满，第18节的经文。这节经文前面也有一个连接词叫也 and， 也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也这个字表明智慧人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智慧人。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命令被动式，这样的表达比较少见。命令被动式，首先是命令式，要就代表着不可抗拒、不可回避的责任。在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主动的，我们要付代价的，我们要渴慕，我们要追求，我们要不断的去被圣灵所充满，这是命令式的表达。另外要被圣灵所充满，这个被是被动的，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要破碎，被神所破碎。我爸爸8年多以前做过一个脊椎手术，他的椎间盘突出，脊椎骨有5节，有5个环，他有4节都有问题，所以动一个很大的手术。在那个之前他就有许多的症状，他的脚发麻，所以他很主动的去跟医生联系，找医院、找医生，然后联系时间，这些都是他主动去做的。他非常努力，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当时我在工作，我也挺忙的，他就去做这些事情。联系好以后，那一天要动手术的时候，我就开车把他带到医院去，护士就推一个车出来把他推到手术室里面去了。当他被推进手术室那以后，他就不再掌管自己的生命了，他说话也不再算数了，那个时候就要由医生来掌管他的生命。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如果他不愿意去医院，他脚发麻以后说我就是不要，我不去医院，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圣灵不会充满一个不愿意、不顺服、不渴慕的人， 如果你不渴慕，圣灵不会充满你。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极大的渴慕，极大的不满足，这样的话圣灵才会来充满我们。圣灵不会充满一个不顺服的人，刚硬的人，骄傲的人，圣灵不会充满这样的人。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保罗这个人在信主之前非常的热心热忱，追求神也非常的执着，但是呢，因为他的盲点，他的愚昧，他去迫害基督徒，他抵制福音，抵抗基督。但是当基督向他显现以后，保罗的生命有了180度黑白之间的转变，急剧的改变，以至于他放弃了他原来所有的追求，放弃了自己生命中所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说了一句话，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句话不容易讲的，更不容易做，但是为着什么呢？他要说为要得着基督。因着保罗这样的全方面的改变自己的生命，放弃自己原来骄傲的刚硬的心，以至于保罗可以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一定要顺服，一定要渴慕。我大概从10多年前就开始刻意的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也当时不是很清楚真理，我也追求圣灵的喜。等一下我会讲到圣灵的充满跟圣灵的喜的区别。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追求圣灵的充满。我追求圣灵充满一个方式，我就是早晨在灵修的时候，我去到外面去，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我会花大概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在那里去等候，去读经，去祷告，去寻求神。我参加一些聚会，有些特会，我邀请的人为我祷告，我甚至通宵不睡觉来祈求圣灵的充满。我进食，我看到许多属灵书籍，学习当中属灵伟人是如何被圣灵充满，如何走在圣灵当中。我渴慕他们与神相交的那种生命。我生命中也有一些圣灵充满的人，在中国，在美国，但是不是很多。我跟他们有机会在一起，我观察他们，学习他们，向他们请教，我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人首先非常非常爱主，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对主有火热的心，他们非常的爱主。其次，他们非常的谦卑，他们爱人，平易近人，非常的谦卑，完全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些人呢，都受过苦难，受过挫折，换句话说，他们被神破碎过，被神破碎过。他们对真理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不死板，灵活。圣灵的江河，圣灵活的水，在他们的心中随时涌溢出来。而且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都是传讲基督的人。他们不是片面的刻意的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膏等等神迹奇事，他们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来荣耀基督。这些人现在在世界各地，非洲、中国、美国为神所用，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非常蒙神的使用。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对福音，对人的灵魂有火一般的热忱，有火一般的热忱。对圣灵的充满一定要渴慕，直到今天我仍然非常渴慕圣灵的充满，我非常的渴慕。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极大的渴慕，你不会去主动的，不会去花代价，不会去舍弃自己生命中所喜好的那些东西享受，去被它充满。追求圣灵充满是不容易的，我们要以血气征战，要战胜血气。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在一个复兴当中，你们知道圣灵充满一些什么人吗？圣灵充满小孩子，小孩子是最先被充满的，最后被充满的就是那些在圣经当中这些法律赛人、文士、法律赛人是最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紧紧的抱着自己生命中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不要放弃。所以耶稣说天国是小孩子，圣灵首先在孩子的生命中充满他们， 所以我很为你们当中的年轻人高兴。我想强调一下圣灵充满与圣灵洗之间的区别。一些基督徒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年前我仍然不清楚，我说啊，我要受圣灵的洗，我要说方言等等。有人问葛培理，你说方言吗？他说我不说方言。有人对他讲，哦，你不说方言，你没有受圣灵的洗。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以弗所书四章五节讲，一主一信一洗，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一洗圣灵的洗已经在里面了。基督用圣灵为这个人施洗。当你受洗的时候，不是某个牧师，不是某个传道人像我一样再用水池子给你们洗一洗，而是基督用圣灵在为你们施洗。基督用圣灵为你们施洗，这是施洗约翰讲的，他要用火以圣灵为你们施洗。在受洗当中还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圣灵既是被动的，是主用圣灵浇灌他的子民，另外圣灵又把这些人把我们带入主的身体当中来，圣灵又是主动的把我们带入教会，带入主的身体当中来。所以在一个洗礼当中，一主一信一洗三位一体的神全部参与，全部做了工作。接受圣灵的洗是一次性不需要重复的。就像我结婚，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是一次的，我们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那一次结婚。但是我们要表达我们之间相爱，表达我对师母的爱，我不需要每天再去办一个婚礼的仪式，对不对？表达我多爱他，我们再请一次客，再把大家请在一起再吃一顿，我不需要经常这样做表明我的爱。那我每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来尽心尽意，在人前人后努力去爱他，这就够了，我不需要再一个很大的仪式。圣灵的洗也一样，我们在受洗的那一次得到了，有人有很大的感动，有人很大的开启，见到异象，听到声音等等，但是那就一次。那个以后我们叫每一天经历圣灵的充满，每一天要读经祷告认罪灵修做见证，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不断经历圣灵的带领。另外我鼓励大家看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我在这里拿了几本，第一堂拿了一些，以后有些弟兄姐妹借走了。奥古斯丁，圣灵充满的人，奠定了教会历史、神学历史、教会历史。约翰卫斯理，英国十九世纪复兴的关键人物。你们知道为什么现在法国、德国变得非常的败坏，基督教已经几乎没有影响，已经非常的衰落，是因为当时在英国就有约翰卫斯理，还有一个人叫怀特菲尔德 Whitefield， 这两个人在当时在英国中流砥柱，以至于今天英国英格兰还有一些福音的种子，还有一些福音的火在那里。在法国、在德国、在其他比利时，包括宗教改革发源之地，已经今天非常的没落。约翰卫斯理、加尔文、奥古斯丁，这些人都是圣灵充满的人。我鼓励你们去看一看这些人的生命，看一看这些人的传记。我们图书馆有一套这个属灵人物伟人小传，大概有十几二十本，你们去看一看，看看神怎样破碎，怎样充满，怎样使用这些人，我相信对大家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智慧人有三个特征。第一，就是在主里面的智慧人珍惜时间，时间不是金钱，时间是成长的机会，时间是完成使命的机会。在主里面做智慧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明白主的旨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主的旨意有三个，就是要得救，要合一，要结果子来荣耀神。第三个智慧人的特征，就是要渴慕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是一生的追求，一生的付出，一生的代价。我们一定要渴慕圣灵的充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成主的使命， 如果他不被圣灵充满，主在升天之前已经洁净了他的门徒，已经用真理洁净了他们，但是这一群人完全没有能力。主复活以后，彼得还带着人出去打鱼，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那一群人120个人在大炉上祷告的时候，被圣灵浇灌的时候，圣灵像火一样降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就可以披戴着圣灵的能力去完成主的使命。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还处于被主洁净的那个状态，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更新，我们需要等待，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圣灵的火降在我们身上，被圣灵所充满，然后我们披戴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出去为他做荣耀的见证。讲到智慧人，我们不要忘记智慧的本体，智慧的真正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在福音书当中好好的学习我们主的生命，学习效法他的榜样。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三点，智慧人能够爱惜时间，智慧人明白主的旨意，智慧人被圣灵充满，我们主自己的生命当中都有彰显。我们的主是一个非常珍惜时间的人，你会发现他是不断的在行动的人，他总是在走路，那个时候没有车没有飞机，他不断的在走路，走路当中他与人交谈，走路当中教导人，教训人，呼召人，走路当中帮助人认识他。他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寻求神旨意的人，他呼召12个门徒通宵祷告，科西玛尼园钉十字架之前祷告，3次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他也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他被试探之前他已经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带领到旷野去受撒旦魔鬼的试探，但是40天以后他得胜以后又披戴着圣灵回到加利利，大能的开始他3年的事工。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即使神的儿子仍然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今天仍然不能有例外。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智慧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彰显宝贵的救赎，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彰显人生真正的智慧。愿我们今天被你的真理，被你的话语所开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宝贵的身份，我们儿女的身份，光明子女的身份，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学习、工作、生活当中活出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生活来。愿我们所有的人能够领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你所托付我们光荣伟大艰巨的使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